爱尔多安拒见布林肯抗议者闯入美军基地。欧盟可望推进乌克兰入盟进程。南韩将会发射卫星监视北韩核武动态。日本向菲律宾提供额外五艘巡逻船。不止李克强，中共66名高官权贵神秘死亡。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土耳其高级官员讨论了加沙局势，旨在平息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而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此前几百名土耳其示威群众在驻有美军的恩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外示威，不料场面失控，群众试图冲入基地，最终土耳其警方动用催泪弹和水炮驱离。5号晚布林肯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6号和土耳其外长菲丹会谈了两个半钟头，旨在平息土耳其对加沙流血事件的愤怒。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没有和布林肯会谈，埃尔多安此前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无限支持，而土耳其向来支持巴勒斯坦人，并允许哈马斯组织成员在境内活动。布林肯访问土耳其之前，该国抗议者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恩吉尔利克空军基地驻扎了美军和国际联军，是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中东重要基地之一。抗议者呼吁土耳其当局关闭恩吉尔利克基地。在集会过程当中，示威群众推倒路障，试图闯入基地，和警方发生了冲突。最终警方派出高压水炮，先至逐渐驱离人群。另外，以军已经将加沙走廊一分为二，称为北加沙和南加沙，两者之间仍然留有一条人道主义走廊，让加沙居民能够撤离至南方。由于哈马斯可能在地下隧道埋设陷阱，因此现阶段先让特种部队从外部对地道口封堵。情报单位认为，以军会从空中攻击歼灭隧道内的敌人。同一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宣布，约旦空军向加沙地带的约旦野战医院空投了几吨人道主义援助和物资。以军为约旦在加沙上空的飞机提供安全保障和安全区。有人认为，约旦国王太了解哈马斯了，他们和埃及的态度一个样，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吃过大亏，只要不要让加沙人进入他们的国境，怎样都不理。但如果分配加沙难民，他们就宣战。你见过被逼成这样的兄弟逻辑吗？以色列外长科恩向国际红十字会主席打电话，要求立即赶去睇下被哈马斯扣押嘅人质是否安全，仲话如果不能去看望，今后红十字会就冇存在嘅理由啦。以色列时报话，喺科恩要求之下，以色列正努力将包含嚟自加沙边境社区一啲手机拍摄嘅影片内容，以及哈马斯恐怖分子随身携带摄录机嘅影片，传播到世界各地嘅议会同新闻机构。此事获得不少网友点赞，有人提议联合国秘书长不是多次感到震惊咩？应该让他们去现场看下。另一方面，6号巴勒斯坦大使向葡萄牙总统索萨抱怨以色列人的反击太过分。索萨就话，为了实现两个国家的目标，是某些巴勒斯坦人残忍屠杀无辜平民的理由咩？我们不好将哈马斯的恐怖攻击和整体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混为一谈。巴勒斯坦大使又话，以色列的反应非常野蛮。索萨话，你哋就不应该发动呢一场战争。有网友话，哈马斯能够发动一场战争，点样结束就由不得佢哋啦。6号以色列宣布，以色列战二飞弹系统喺太空击落弹道导弹，呢个系历史性嘅首次。呢一枚被击落嘅导弹系由伊朗支援嘅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所发射。导弹预定目标是以色列港口城市埃拉特，它在阿拉伯半岛上空飞行了近1英里之后遭到摧毁。战二飞弹系统被称为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型战区弹道飞弹防卫系统，拦截飞弹最高飞行速度达到9倍的音速，是目前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防空飞弹。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呼吁加沙人民帮忙一起杀死哈马斯首领，尽快结束战争。以色列预备役士兵表示，他们准备战斗直至胜利，就算需要1年的时间，也都在所不惜。 加兰特话：哈马斯嘅手段毫无底线，呢个同佢哋嘅领导阶层好有关系。我哋将要揾到哈马斯首领辛雅尔，并消灭佢。六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记者会上话：今日我召集咗世界各地嘅使节，告诉佢哋，我哋嘅战斗就系你哋嘅战斗，我哋嘅胜利就系你哋嘅胜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再次强调，除非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领土，否则佢不准备同莫斯科进行谈判。另一方面，欧盟官员表示，欧盟执委会预计这个礼拜将会建议就乌克兰申请入盟一案迈向程序的下一步。法新社报道，在一名高阶乌克兰指挥官表示，俄乌战争陷入僵局之后，有报道指出，美国和欧洲官员已经就谈判结束战争一事和乌克兰政府进行商讨。泽连斯基在 NBC 的访谈节目当中表示，美国知道我不准备和恐怖分子谈判，因为他们的说话一文不值。截至目前，我和俄罗斯人毫无联系，他们亦都知道我的立场。他还表示，这一场冲突已经进入艰难形势，但他再次否认战争陷入僵局。他说，在前线我们没有空防，那个是俄罗斯能够掌握制空权的原因。在取得防空系统之前，我们都无法迅速推进。虽然乌克兰在6月发起反攻，希望夺回失土，但是前线局势已经有长达一年几乎没有变动。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欧盟主席冯德莱恩领导的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将会在8号发布一份报告，将会为12月举行的欧盟国家领袖峰会决定是否启动和几乎正式的入盟谈判提供基础。入盟谈判通常会花上好几年的时间，候选国才能够满足广泛的法律和经济标准。冯德莱恩4号在同泽连斯基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你们取得了巨大进展。他强调了乌克兰在改革司法、压制寡头控制和打击洗黑钱的努力。冯德莱恩还表示，相信乌克兰很快就会完成剩余的步骤，往欧盟的道路上前进。泽连斯基表示，几乎将会履行这些条件，欧盟的正向决定将会为乌克兰的社会和军队带来新动力，乌克兰最终将会加入欧盟，两者将会更为强大。外界预计，几乎这个礼拜将会获得批准。目前乌克兰军队面临着战斗疲劳，并对重要的美国军事援助的前景感到担忧，所以欧盟的决定对几乎来讲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鼓励。南韩当局6号表示，南韩计划11月30号发射第一枚自制间谍卫星，用于监视正在扩张核武军火库的北韩。美联社报道，在南韩宣布发射间谍卫星计划之前，北韩原定在10月份第三次尝试发射间谍卫星，但是没有如期发射，而此因为出现技术问题。南韩国防部发言人全河圭六号告诉传媒，南韩将会在11月30号在美国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首枚自制间谍卫星。根据南韩国防部防卫事业厅表示，卫星将会由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运载。依照同 SpaceX 签订的合约，南韩计划在2025年之前再发射4枚间谍卫星。南韩目前没有自己的军用侦察卫星，而是依靠美国的间谍卫星来监视北韩的动态。一旦自制间谍卫星发射成功，南韩将会具备一套独立的太空监视系统，可以针对北韩进行即时监视。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的对立日渐激化，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号结束对菲律宾访问并承诺提升菲律宾防卫能力之后，菲律宾国防部5号宣布，日本政府将会协助菲律宾海巡署追加采购5艘97公尺长的大型多功能巡逻舰。岸田文雄4号访问位于马尼拉港区的菲律宾海巡署总部，期间并登上 PCG 最大、最现代化、由日本打造的多功能巡逻舰马格巴努亚号参观。稍早时，岸田在菲律宾国会发表演说，除了承诺基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将会继续为提升菲律宾防卫能力作出贡献，他并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同意开始就互惠准入协议进行谈判，以强化双方军事合作。据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国防部5号表示，日本政府将会协助菲律宾海巡署采购5艘97公尺长的大型巡防舰，加上此前提供的12艘大型巡防舰， 日本援助嘅大型舰艇总计将会达到17艘，有助应对佢面临嘅海域安全问题。菲律宾海巡署六号亦都喺 Facebook 上发表声明，话佢锁定采购嘅目标系诸如马格巴努亚号、阿基诺号等嘅大型多功能巡逻舰。PCG 司令加曼对日本政府表示感谢，并指今次嘅协助采购象征两国之间深厚而牢固嘅友谊。声明并补充，日本系最早向菲律宾提供协助嘅国家之一，特别系今年3月文都落岛东部瑙汉嘅漏油事件当中。近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死，一直被外界广泛质疑佢嘅死因。有知情人士揭示，中南海成立咗一个特殊部门，专门负责暗杀、绑架。大纪元日前报道，最近5年至少有66名高级官员死因可疑，人数之多令人震惊。前中国海军中校参谋姚诚10月31号喺 X 平台发布消息话，从李克强喺合肥嘅亲戚朋友处得知，李克强8月31号喺敦煌现身之后就失去联系，中秋节亦都未能够回应屋企人是否翻屋企过节。本来想翻合肥见下亲戚朋友，却估唔到会突然离世。呢一个消息引发网友猜测，李克强被软禁，如果系咁就细思极恐。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高光俊日前喺精英论坛节目当中披露，喺2018年左右，当局专门成立咗一个特别部门，叫中央军事委员会行动局。这个行动局嘅唯一任务就系暗杀、绑架。高光俊话，自习近平执政以嚟，中共干部子弟突然死亡嘅比例系除咗文革之外最高噶，除咗中共党内嘅干部，仲包括一啲企业家、知名人士突然死亡嘅比例，亦都比过去邓小平年代、胡温时代不知道高咗几多。例如，中共中央警卫局原局长王少军因病医治无效，喺2023年4月26号去世。中共隐瞒王少军死亡长达近3个月。2021年8月27号，中共前财政部长金仁庆屋企阳台起火，佢被烧成重伤，送院不治死亡，终年77岁。官媒迟迟秘不发丧。2018年2月28号，中共元老陈毅个仔71岁嘅陈小鲁喺海南三亚突发心脏病猝死。据佢嘅好朋友透露，陈小鲁曾经话：习近平真系要行老路，咁就要做一届就换人。据讲呢段说话传到咗习近平嘅耳朵里面，不到一个星期，陈小鲁就喺海南猝死。2021年12月18号，中正系创办人解植坤突发心脏病死亡，终年61岁。坊间传闻话，解植坤死在瑜伽房，被发现嘅时候，瑜伽绳勒住咗佢条颈。2019年9月18号，先锋集团实际控股人张振新喺英国伦敦嘅医院去世。官方话佢因为多重器官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但佢只有48岁。2018年7月4号，海航集团创办人57岁嘅王健喺法国公务考察影相嘅时候，从10米高嘅峭壁跌落致死，外界普遍怀疑王健系被跌死。时评人华河表示，喺过去20年嘅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产生咗好多利益集团。呢一啲利益集团喺最近10年被打乱咗，喺权力同利益重新安排嘅过程当中，新旧势力之间嘅矛盾系你死我活噶。中共而家政局同经济处于高度混乱状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非正常死亡嘅人数越多，说明佢内部嘅斗争越激烈。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